很注重神的道、神的话，但是很奇妙的，他不是单单只是重视知识或者理论，他非常重视 experience， 而且他认为信仰应该是一个 experiential effect。Effective, affection. 就好像十八世纪 Jonathan Edwards 所讲的 religious affection， 宗教跟信仰是一种的对神的感情的一种经历，啊，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信耶稣得救，乃是你爱慕神，享受神，在神的面前 ecstasy 狂喜，啊，也是信仰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的经历跟表达，啊，而且他强调说 We can never know God， 你不要太过高举知识，我们其实用人的悟性，用人的头脑，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神。 We can never know GodIn His greatness, but only in His love. 我们只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去认识神，去经历神。那么他特别反对一切的宗教哲学的推论。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宗教哲学上面。这里发现他基本上完全不受希腊二元的影响。我们的信仰乃是要建立在真理跟对神生命大能的经历， participating in the divine life and light， 生命跟真理的亮光，不是单单只有真理的亮光，只有知识，乃是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经历神。要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一个真实的信仰的特点。彼得前书第一章，假如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呢，表示你的信仰只是入门，或者说你的信仰有不完全。我们一同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发现彼得在这里不是强调，哦，我们因信就称义了，就得救了， 得永生了，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就是福音派所常常强调的啊，因信称义。但你发现他彼得在这里强调因信他是什么？什么？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艾伦纽所说的，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应该是 experiential affectiveexperience， 是有那个经历跟那种感情上的一种的喜乐跟满足，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假如你的信仰你的追求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敞着脸可以看见神的荣光，啊，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成为这个荣耀的盼望，啊，还没有经历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表示你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知识 knowledge， 啊，没有进到这种的 experiential affective faith， 真正的信仰也是一个平衡的，啊，不是单单有知识性的层面 information， 更是有什么 experience affection。 你能够在神面前真的是那种满足喜乐，能够以神为乐，不是单单以他的救恩为乐，你能够经历神，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能够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这是爱人柳非常美丽的地方，你可以看出它每个地方都什么 try to keep 什么 the balance 啊，知识跟生命的经历，知识跟成圣话语跟圣灵常常就是很平衡的好，那我们介绍完爱人柳的他的主要的教导跟神学思想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关于爱人柳，我们可以做一个短短的结论，或者有没有别的你的心得看爱人柳。我的记忆他好像也是独生的，因为初代的教会就是教父大部分，当然他不反对婚姻，但是大部分都是真的是为了爱神，他就是真的是专心的好像保罗这种独生的恩赐专心的侍奉神但他的独身不是因为他对婚姻有这种觉得不圣洁啊，或者说就不属灵这种的看法。嗯，那么将来我们在介绍马丁路德里就发现，其实马丁路德他基本上他原来是做这个神父 priest 他对婚姻没有任何的需要，他真的是全心的爱神，他是为了一个见证，打破天主教这种的错误的独身思想，要求逼自己去结婚找一个老婆，他是为神的国度为真理而结婚那跟爱人流或者说特土良他们是也是为了爱神为了真理而守同身都是为了神很有意思的。我想就是从这些当时代的使徒教父还有就是他读圣经，当然就是说还有就是真的神保守他，虽然在希腊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流行，新柏拉图主义那么流行的环境里面，他没有被污染就好像特土良一样没有被希腊哲学污染是神特别的恩典，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亮光透过圣灵的教导跟引导把它带出来，所以我只能说他真的是神特别保守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他的姐姐的教导包括特土良对，所以这就是使徒教父的影响，因为波利卡是非常注重神的话跟生命的，因为他是跟过使徒约翰的波利卡
他在这里虽然没有讲到三位一体，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平衡的基督灵圣灵他也都提到，
对，他也很强调圣灵的好，那我们下一节我们就希望把俄里根我们都跳到俄里根，然后之后有一点时间希望再讲这个居普良迦太基的居普良。那俄里根他生在主后185年到主后254年，所以等于他是第二世纪末到第三世纪中叶这样的一位的教父。那他生长的地方很特别， 在哪里？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城。那他17岁的时候，他亲眼经历看见他的父亲非常的爱主，为主而寻道。那么他自己也想效法基督啊，到一个地步效法他的父亲要为主寻道。所以他原来的计划是啊，准备沐浴啊，然后沐浴之后呢就要到街上呢为神做见证，然后就是罗马兵丁就不要把他抓了，然后他就想用这种方式啊为主寻道。这个没想到他的母亲很有智慧，当儿子在洗澡的时候，母亲就把他的衣服还有房子里面所有能够找到的布呢都收起来，说我那天洗完澡我衣服不见了啊，他都没有衣服穿可以走出去啊，要为主做见证，然后被抓而寻道。好，作为他的母亲救了他一次。但是俄利根爱主为主而死的这种心智没有改变，所以他不能为主而死，他的为主而活，他真的好好的为主而活。他就追求啊神的话语，在圣经的原文上面下苦功啊，那同时他也受教于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位大师叫萨克斯，学哲学，所以他追求神的话，也追求当时的知识啊，在各方面来装备自己。后来他就在这个亚历山大城教导圣经，然后之后就去了这个巴勒斯丁的该撒利亚，在那边教学跟写作。那在他教学的当中呢，遇到一些的情况，因为他是独生，然后常常有一些情况呢，一些姐妹呢就围着他请教圣经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些的传言啊诽谤说俄利根跟一些姐妹好像有不正常的关系啊，过分的亲热等等。你知道俄利根怎么做？怎么做？他真的就照着马太福音19:12所说的，为天国而自阉。他真的是自阉，免得有这些的谣言来，就是亏损了神的荣耀。所以他不单一生守童身，而且为天国自阉。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他愿意舍下一切啊，甚至他的生命啊。
老师，这一段有讲义吗？
俄利根有没有讲义？哦，好，那你们就抄一下啊。Kathy 快回来了，下礼拜二啊。
院长，你刚刚讲那个自阉的经节的吗？
马太福音19:12。所以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有这种精神就很不错哈啊，结果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啊不是自阉啊，乃是因着这些眼目的情欲常常犯罪跌倒哈 啊肉体的情欲。19:19 啊，那这个经文我们应该很熟的哈，马太福音19:12啊，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那俄利根就是其中一个。俄利根他在神的话语上的追求跟造诣，特别在原文方面非常的深厚。怎么知道？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叫 Hexapla，Hexapla， 那中文翻作六行本。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等于今天的Multi-Version Bible， 有希伯来文原文、 旧约的希伯来文原文，然后有五个希腊文的译本，包括74译本，我们的这个 Septuagint 啊，在两个之间有70个人把希伯来文旧约的希伯来翻译成希腊文的。但是除了这个74译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些希腊文的译本，旧约的译本，所以他就把这六个的版本呢、啊，五个版本，包括希伯来原文，都并排在一起，哇！你看要花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表示他精通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啊，这样在神的原文上面下苦功的，啊。那另外他写了一本书叫《First Principle》。可以说是最早期的一个系统神学的典范，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分了四个部分，就是讲到神论，讲到 God， 讲到神，讲到世界，啊，也包括世界的一些哲学，然后讲到自由，啊，人类的自由跟自由意志，还有最后讲到圣经，啊，四部分，所以是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最早期的一个系统神学啊，以一个不同的主题啊啊来建立一个神学思想跟系统。然后在呼召方面，他有写 against shouts 啊啊，那么是针对当时的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一些错误。然后在实践神学方面，他有写这个祷告。还有寻道 exhortation 跟 exhortation 的 martyrdom， 所以他是最早期把这个寻道神学做整理的一个教父。然后在注解 commentary 方面呢，他是第一位最早期写这个旧约雅歌书 Song of Songs 雅歌书的注解。假如你要看这本书呢，我的图书馆有啊，所以啊。写得非常的精彩，特别我们在这个灵修神学一的时候，我们特别介绍他的这个属灵的经历，对主的这种关系，他的雅各书的一些注解。那俄立根的特点跟贡献，有些是贡献，有些只是特点，不一定是贡献，啊。那么第一，他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其实在我们中国教会常常你听一些牧师讲道常常用灵异解经，啊，那么俄立根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灵异解经的一个非常重视灵异解经的，啊，那其中一个例子，他的解释灵异解经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他的灵异解经是怎么样的。我们放到路加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那阶段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啊，讲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我们一同来，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啊，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么俄立根对这篇经文他的灵异解经是怎么样呢？这个犹太人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他说解释人类的堕落，亚当的堕落，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神，啊，下耶利哥，那堕落之后遇到这些祭司立位宗教不能救他，祭司跟立位代表宗教 哎，讲的头头是道哦，对不对？宗教不能救人啊，善功不能救人啊，对不对？唯有遇到谁成为他的拯救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就用油和酒，来帮助他，油代表圣灵，酒代表神的话，然后呢，不但帮助了他，把他救醒了，而且呢，把他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殿里去，这个殿是什么？就是教会了。所以我们得救之后，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不要乱跑，也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呢，把2000银子交给殿主，这个主教，这个教会，这个2000银子就是什么？两个圣礼，就是受洗，你一定要在教会受洗，信而受洗必得救，而且在教会里面要守圣餐，这两个圣礼，这两个圣礼呢，就是一个教会的记号，哇，他这样一解，觉得也是什么头头是道。而且你发现灵异解经的原则，把很多的经文都把它关联到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或者关联到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中国教会常常喜欢用的，透过这经文就关联到救恩，好让我们对救恩有更多面的了解跟认识，这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这个灵异解经可以说是 applicational， 就是把这段经文可以做灵异的运用，其实不是这段经文的本意。假如你真的照着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特别将来我们读到耶有米或者说金口圣叹，他们比较注重背景文法字义的解经，这个才是所谓 scientific approach。才是真正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假如按照这段经文的正义应该是怎么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的故事跟比喻，要带出一个什么真理，其实是要带出一个真正的爱，是超越种族，超越种种的情况。你发现第一个遇见这个被打的犹太人是一个什么祭司这个祭司也从解经路下来，这个下来表示什么？他原来在耶路撒冷可能在会幕做完这个执事下来了，要什么赶着回家了，归心似箭，表示他对自己家庭的爱，对自己的需要过于这个人的需要，所以他没有办法活出真实的爱甚至也可能这个祭司看到这个人躺在那边会不会坏人还躲在后面，我去救他会不会我野祸上身，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都很怕野祸上身对不对人被打了没有人敢出来帮忙的，躲得远远的，怕我也被打了。所以你发现这个祭司他很多的顾虑，很多的自私，很多个人的想法，所以他没有办法活出真实的爱，见死不救跑。那么这个利未人没有讲到他从那个路下来，很可能是上去服侍的，那么这个利未人就更不敢去碰这个被打的人了，因为他要什么？要上去服侍，万一这个死了他都不洁净了，他就不能服侍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事工，因着我们的服侍，拦阻了我们活出真实的爱。你发现今天好多传道都是忙好多的事工，很多小组长很多忙事工，忙到个地步真的有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他要进医院了，我没有时间去探访他我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爱他，因为太多事工了我哪有时间去探访他我要预备我的心，我要等候神，我要明天要讲道， 我明天有服事，我明天要开会，我哪有时间去爱他，去帮助他，快跑，我有个很正确的理由，我要去侍奉，我要上圣殿，这个是真正的那个的背景跟原因。然后现在来了个外邦人，半外邦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居然真的放下一切，放下他生命的安危，他看到这个人动了慈心，他没有想到会不会有贼坏人还躲在那边，他也没有顾虑到这些宗教的礼仪礼节，他超越了一切，甚至超越了什么？这个种族的藩篱。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是仇人，冤仇。等于是一个黑人跑去帮一个白人，或者一个白人跑去帮一个黑人，于是呢，很不容易的啊。我们现在看奥巴马，整天被人骂他是黑人啊啊，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在那边啊，白人可能就不太愿意投他一票啊。是很不容易的。你看到耶稣故意描写他这个撒玛利亚人去帮助一个犹太人，表示一个真正的爱可以超越什么？超越种族，超越文化，超越宗教，超越个人的需要，超越个人的安危，去帮助他，这是真正的爱。而这样的真正爱才是一个真正的你的邻舍。因为邻舍 suppose 应该能够成为你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啊。所以假如你真的是按照正义分解这样你的道，你应该把这段经文，什么是真正的爱，爱是要付代价的，爱是超越的啊，爱是真的是啊不自私的啊，不会考虑到个人的需要的啊，超越种种的拦阻。爱是不那么容易的，很多拦阻的，有祭司他本身的拦阻，有利未人本身的拦阻，有种族的拦阻，种种的因素。但是一个真正的爱就好像耶稣的爱，超越种种的拦阻，道成肉身，甚至舍命舍己，这才是真正的爱。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的爱就是有这些特质。所以其实解释讲一个什么爱的故事，怎么去爱。但是连一解经奥利根硬要把这段经文，不管它的 context， 也不管它的整个的背景 historical grammatical， 什么都不管，反正就是把它拉过来，就跟基督跟救恩关联。这个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做传道人是好的灵异应用，不是正义。正义是应该是讲后面这个 version， 才能够真正把神的话语能够发挥出来，啊，能够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爱，啊，因为整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讲到这个爱的问题，要爱人如己，啊，然后问谁是我的邻舍，啊，谁是真正爱我的邻舍，不是你自己的好朋友，也不是同你同种族的才能够爱。真正的爱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这段经文的意思。但假如我们中国教会常常停留在灵异解经的话，你永远只是在救恩基督这个基督福音道理的开端怎么打转啊。我华神毕业参加了在香港去一个教会服事做传道，哇，那个老牧师真的厉害，每一天讲每一篇的讲道都是讲到就都是救恩的，是好，但是弟兄姊妹的灵命就没有进步了，啊，就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些经文它的本意，神要我们学习的不同的层面，啊，就好像一个教会整天都是讲等候神，等候神是对，但神的真理是全备的，你不能只讲一个真理，啊，有的教会整天讲 mission， 有的教会整天讲圣灵充满。有的教会牧师每个礼拜天就是发预言，好，真的是这样，发到最后教会关门了，因为羊没有吃到草啊。你这预言听多了也觉得就是 nothing special， 但是唯有神的话是新鲜的，是活泼的，能够针对不同的光景、不同的情况 发出信息。所以我上礼拜在教会讲一篇道，我都祷告等候了一段时间，好几天，看到哇，现在整个的金融风暴，神都感动我。从这些天灾人祸个人的现象，看到真的是这些都是末世的记号。我们现在真的是在末世，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怎么样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然后神就让我看到，咦，怎么警醒？就让我看到警醒祷告四个字。所以我就整个信息就带进警醒祷告，来效法哈拿他的祷告六方面。而且哈拿所处的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非常黑暗贫穷的时代，是世事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然后神兴起外邦人管教他们，侵略他们，他们贫穷到非常可怜，真的像今天美国的光景，美国远离神任意而行，堕胎同性恋合法等等啊，所以美国现在极贫穷极黑暗啊。但是因着哈拿一个人他的祷告翻转了整个时代，带出了撒母耳。所以我上礼拜天神的信息就是让我讲祷告，从哈拿生命当中他在神的会幕六方面的祷告。诶，有谁 在听啊？子平有在听吗？讲了六方面的祷告，还记得吗？第一方面的祷告，曹毅有没有在听？
我去帮忙了。
哦，你要帮忙了。OK， 都做了马大了，惨了。好，现在回去网站补听一下哈。啊，其实我们同学也可以上那个网站啊，那个教会的网站啊啊，教会网站都有录音哈。网址就在那个 Harvest Holy Ground Church 啊 .org 啊 .com 啊，因为我是在 favorite 里面，我也忘了，我都是每次用 favorite 进去啊啊，可以查查看 Harvest Holy Ground Church 就会查到啊。所以就是说，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不能每次只是讲救恩啊，那我们需要有时代的信息。要针对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光景，有不同的经文来教导，不能整天都是讲救恩。我在香港那个教会差不多大半年，每一个礼拜天牧师讲到都是讲救恩，他不同的经文他也是很厉害啊，都是关联到基督，这是好，但是你永远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这叫基督道理的开端。
那有没有人有办法把真理跟灵异解经两个放合在一起？
有，
讲来讲去
，你一篇讲章很难很难，像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你就很难两个，要两个 focus 啊，两个 focus 啊，很难啊。但是说你可以偶尔用一下灵异解经啊，或者你把这个经文做一些 application 啊，其实真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让我们，我刚才我不是做了一个灵异解禁了吗？讲了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超越一切环境的道成肉身。你看到这个是什么？灵异解禁。你可以在正义的基础上面加上灵异，把你带回基督的爱跟恩典里面。那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其实也就是欧利根所说的，真的就是基督。但是你现在要把正义解了，然后再带到基督的爱里面，那你就完全了。所以灵异解经还是有它的贡献的，但是你不要整篇的灵异解经啊，你还是要先回到正义的 true meaning 啊，然后在灵异里面呢做一些应用。但是中国教会很惨，特别在中国大陆灵异解经太多太多了，没有好好的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好好看看这段经文耶稣当时所要表达的真理是什么，啊，要教导的是什么，其实讲爱的问题，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你的邻舍他能够爱你啊，你的邻舍爱你那个人不一定就是你旁边的人，可能是个黑人啊，可能是你瞧不起的人啊。好，那解释俄利根的一个贡献，他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那为什么他那么强调灵异？有两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他所生长的这个城市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早期曾经出过一个犹太人的 拉比学者叫 Philo， 这位犹太的学者呢，他为了要解决旧约里面很多的好像不能接受的经文矛盾的地方，比如说耶稣神的残忍要灭绝迦南人啊等等啊，比如说神能够准许这个妓女拉合撒谎啊，这个跟神的这个真理跟诚实啊有冲突啊，亚伯拉罕也撒谎说太太是他的妹子，所以其实很难解的经文啊，跟神的圣洁公义啊很难解，所以呢费鲁就把这些经文呢把它灵异解经，它是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是另外的灵异啊。那究竟灵异是什么，你去查考一下费鲁他怎么去解啊啊啊，来做一下 research， 就是费鲁他的灵异解经的内容是什么，也是一个很好 research 的一个专题啊。所以奥利根受到 Philo 的影响啊，那另外最大的影响就是希腊的哲学，因为他是新柏拉图学派的学生，所以按照希腊的二元论，还记得吗？物质世界看得到的东西是表面的，不是最有价值的，甚至是不真实的，那个背后的旅行世界，那个 news， 那个旅行世界，那个看不懂存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真实的。所以奥利根读圣经也是用了同样的原则，字面的看得见的不是最重要的啊，那个是道理的开端，最重要的你要读到这些字面背后那个什么灵异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林后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原文是什么 ？Spirit， 是灵。所以你读圣经，不要只是读那个字面的字句，那个叫人死啊，你的生命不会得到造就的。你要读他这个字背后的经意灵意啊，那你发现也就是合这个奥利根的胃口的啊，因为按照奥利根的哲学思想，看得见的字面的不是最重要的啊，甚至他用旧约做类比，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你千万不要读旧约只是读字句，你要在旧约里面读到背后的灵异预表，读到基督的预表，这个是对的啊。在正统的神学上面也是承认所谓的 typology 啊，预表，旧约是预表基督的啊，新约保罗也是这样讲啊啊，这些都是在希伯来说，其实都是将来美食的影，美食的影，而真体却是什么？基督。所以他这个的理论没有错啊，你读旧约不能只读字句，要读到里面的灵异经意，是读到基督啊。那同样呢，他也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新约里面，更进一步，他是新约的字句不是最重要的啊，是重要，但是你要读到字句背后的灵异，就是包括刚才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灵异，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灵异解经其实是建立在这个希腊的哲学的基础上面。好，有没有问题？他的灵异解经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不是完全错， 但是你要知道灵异解经是一个 application 啊，在我们讲道跟教导的时候我们偶尔可以用一下，但是不能做你整个的结构。所以假如你将来上讲道学你用灵异解经呢，一定 fail， 这个不能接受的啊。好，第二，他另外一方面的贡献，他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吗？因为他的确受到希腊二元论的影响。那个外表的活动，外表的东西是不重要的，最重要就是你灵里面如何与神相遇啊。特别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内在生活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会在灵里面可以有灵里面内在的生活，因为他提出了每个基督徒得救之后都有什么属灵的五官 Five spiritual senses， 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假如想多了解，你可以看一下我一篇文章在院讯啊，也在那本小书里面哈，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这是它其中一个基础经文的基础。希伯来书第五章，所以他提出这个属灵五官也不是没有圣经的基础的。第五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然后注意这个心窍这个字，新译本翻的什么？新译本翻错，唯独这个好像翻错，有没有人有新译本的？他翻King James Version 是翻的 census， 我记得新译本是翻的跟原文对的，翻作唯独有没有人有新译本？
从另一方面说，只有成年人才吃干饭，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能辨别好饭。
这个是什么版本啊？怎么怎样翻的？哦，好。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在原文里面，这个心窍其实是 senses 啊，是灵觉。所以奥利根他的解释，这个 senses 就是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senses 啊，这个属灵的五官都跟我们肉体的五官是类等的。肉体的眼睛可以看见，同样我们会有灵里的眼睛啊，可以能够敞着脸得以看到神的荣光的，可以瞻仰神的荣美的，但是不是肉体的眼睛看，是灵里的眼睛看啊。那同样有属灵的耳朵，可以什么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的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是属灵的耳朵。那同样也有属灵的什么嗅觉，属灵的鼻子啊，你真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好像倒出来的香膏，你会经历到那个基督同在的浇灌啊，甚至有人真的在聚会当中或在灵修的时候闻到一股非常奇妙啊玫瑰的香味，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啊？有哈。那我去年年底到北京去领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交通这个属灵五官，交通完之后呢，我说我们用十五分钟，我们就操练我们的属灵五官。所以十五分钟之后，我就叫他们做见证。哇，有人就看到灵里的眼睛被开启了，看到一些异象、一些图画，让他们很得安慰。最奇妙的是有个弟兄，他说他的鼻子差不多半年完全是堵塞的，不能闻到味道的。这个他说在祷告、在等候神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结果 闻到一股好香好香的味道，而且不单他灵嗅被开通了，他同时经历到他的鼻子的 physical nose 也被神医治了。他说我整个鼻子畅通了，我可以闻到东西了。这是在圣灵的浇灌 anointing 之下运行，不但 activate 我们的属灵的五官，也在这种恩膏之下，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也得着医治。所以有灵里的这个嗅觉 spiritual 这个 nose 会闻到基督的馨香。那么也有的人，我们教会一位牧师，他甚至能够有这种分辨好歹，辨别诸灵。他能够一个人来到他面前，有时候他有一种经历会闻到一种恶臭的味道，不是真正的鼻子闻到，在灵里面辨别的，他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有邪灵或者是在罪里面。所以这种是 spiritual nose。那第四种就是灵里的触觉。你有没有有时候参加祷告会，或者当你自灵修感觉到哇，神的同在真实的地步，好像 so heavy his anointing, you can feel his presence, 这是你属灵的触觉。特别Brother Lawrence, 他常常操练活在神的面前。他会有时候经历到好像撞到耶稣，耶稣对不起撞到你。你有没有这种经历，那个属灵的触觉敏锐到这种地步。能够真的是好像牵着耶稣的手将来走天路的。那么还有一个属灵的什么，眼睛讲了，耳朵讲了，鼻子讲了，还有一个嘴巴 spiritual mouth, 真的尝到主人的智慧。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吃喝基督，在灵里面吃喝基督，在灵里面吃喝神的话。所以读经或者你祷告，不是单单用你肉体的嘴巴在那边喊，在那边呼叫，其实真正的祷告，真正的读经，是用你灵里的嘴巴在灵里面向神来呼求的。那这个要慢慢自己体会。不是单单用你的嘴巴在那边很大声这样祷告。其实你有辨别诸灵，你就说哇，这个人的祷告很属魂还是很属灵。假如你真的在灵里面出来，在灵里的嘴巴向神呼求，那个感觉很不一样的。所以读经也是，用你的灵的嘴巴属你的胃口来真的吃神的话，像蜜一样甘甜，就是 spiritual appetite，跟你的 spiritual mouth 来领受，神的话。那今世俄尼根，你看看在主后第二个世纪就有这样的教导，那么宝贵的教导，结果很多人没听过。其实他是内在生活致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操练这个属灵的五官，能够有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登山变相的经历，能够真的敞着脸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的，是 face to face vision, 就是真正的认识基督。否则你是永远是头脑上知道基督，没电了啊，有没有信号 ？OK， 好 ，OK。我们上礼拜录音录得不好，整个重做，要从 VCD、DVD 里面重新再做那个 sound file。好，这是他内在生活的贡献，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好，有没有问题？但是第三，他的特点不能说是贡献。可能是反贡献。第三，他的特点就是他把信仰跟哲学关联了，他不听头土良的讲法。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他把这两个呢，雅典的哲学跟耶路撒冷的信仰呢关联在一起，而且更糟糕的，他以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呢来架构建立很多的神学思想跟解释。等一下我们看他的一些的神学的教导，你就发现 他生命像基督，但是他的神学就不敢领教，甚至有人说他的神学是有点像异端。好，等一下你们评论。好，好，解释三方面，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被称为内在生活之父，他内在生活的教导的特点跟内容是什么？特别他讲到基督道跟信徒的关系，透过不同的步骤。第一步呢，我们先要经历到圣道怀胎 conception。第一步经历圣道怀胎，那这个圣道怀胎是指到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就是重生啊。神的道，神的生命，透过他的道，透过福音，圣灵的工作，把一个新生命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这个是生命的起点。就好像一个母亲怀孕了，那个 conception 那个 moment，得到生命的种子，但这个生命的种子需要一段时间啊，才能够有生命诞生出来。但是那个起点要有，就是圣道在它里面怀胎了啊，有这个生命的种子跟能力，才能够进到一步，你可以相信基督，接待基督。否则光照的黑暗里面，黑暗是什么？不会接受光的。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满心愿意的接待耶稣？是因为之前圣灵已经借着神的福音，把生命的种子播在你里面，你现在有这个第一步。否则我们的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不可能能够有接种的能力去接待基督，认识基督。所以第一步，圣道的怀胎。然后第二步就圣道的生命，或者叫道成生命 spiritual birth。 就是能够信而受洗。当一个人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基督，同时受洗，好，这是他跟这个圣道跟基督的第二步的关系。当他得救了，受洗了，要进入第三步，就是道化的生命 ，divination。这个 divination 表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生。他的生命被神的道改变、流转，他能够真的活出生命之道。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六节所说的啊，能够把生命之道彰显出来。也像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所说，他能够佩戴基督，活出基督啊，他能够真正的行道，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道化的生命能够开花结果，有圣灵的果子，这是第三步，道化的生命。然后就会进入第四步，就是道基督的内化 ，interiorization。这是最荣耀的一步，也是大部分基督徒这个 S 或者是 C 都可以 interiorization。就是基督的内化内显，能够真的经历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基督的荣光让你能够真的可以敞着脸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耶稣基督成为你心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也就是他所说的 face to face vision with Christ。 林后第三章，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可以什么？看见主的荣光。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荣美。我们放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也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但很可惜，这方面的教导很少在一般的教会提到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一节，好，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什么？向他显现。耶稣基督会在你的灵里面向你显现，就是俄里根所说的基督道的内显内化。你能够真的是灵里面真的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又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能够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进入这样的一个的灵命的高峰。前面的都是小学中学，真正的大学是经历基督道的内显或者内化。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什么？在我里面活。基督在里面活，在里面彰显，在里面掌权。哇，这个就是俄里根所有追求的，也就是内在生活的一个高峰。好，这是他对这个内在生活的一个教导，从道基督这个角度分开四个层面，四个层次，一步又一步。那同样的，这种内在生活的高峰，他也从所罗门的三卷书来说明进入这个爱的联合的高峰。但是他说，第一步你要从所罗门的第一卷书箴言来进入我们一同翻到箴言书第三章第七节，箴言第三章第七节，箴言书的总意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俄里根称这个箴言书为洁净城 purification。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之后，一定要进入第一步 purification， 远离恶事，能够洁净自己，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箴言来管理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那这是第一步，进入箴言书的洁净。但他说不够，你还要进入传道书。我们来看传道书的总意是什么。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那结局我们常常会背了，第一章第二节一同来读。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传道书的总意。对，一方面你要洁净自己，但是我们需要进入传道书的看破一切，一切的世界的成就、地位、金钱、财富、美名，你要为主的缘故能够看破看透。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怎么说，他已经把什么万事看作粪土，才能够进入他跟基督亲密的认识，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假如今天我们没有 看破，但我们要非常小心哦。看破不代表我们不要、不拥有，只是说金钱、物质这些东西已经不成为我们生命的挚爱，我们只是一个承受恩典、凡事谢恩，只是一个好的管教。啊，我们生命的目标是基督，与基督爱的连结，更亲密的灵交。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地上的东西，但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没有办法看破。虽然他蒙召放下了世界，但很多时候进了宗教的世界，他又有另外一个的 ambition， 要有一番作为。啊，所以难怪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奉主的名传道，一边赶鬼，但是不是真的从心里面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你有自己的一个 ambition， 一个 agenda， 自己的一种的诠释，一种的想法，所以真正每一个基督徒传道人需要进入传道书，真的能够得着一切，同时也能够看破一切，那当你真的心里面没有去向往地上的东西，追求地上的满足，你才能够进入灵里面。雅各书的 unitive stage 与基督真正完全灵里爱你的联合，才能够经历到雅各书。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有谁能够宣告与基督的关系亲密到这个地步，联合到这个地步？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敢说吗？我们都朝这个目标来追求。但是假如你不先从洁净成圣入门，不从这个看破，真的是在地上除了主也没有所爱慕的，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一个爱的联合、爱的享受。啊，主成为我的良人，我的主、我的良人也属我，进入这个 unitive stage， 你就真正能够经历到主用他的口与你亲嘴，那么的亲密，那么的满足。啊，那么的喜乐。那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办法经历到这种与基督亲密到一个地步，基督与你亲嘴，啊，基督每天晚上拥抱你，啊，我们会唱爱的拥抱，但是真正灵里面经历的很少很少，啊，所以伯利根他把一条路，把他的经历指出来，如何从洁净城进入看破城，然后进入爱的联合，把一条很清楚的路指明出来，这是他在历届生活的非常非常荣耀的贡献。好，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要讲一下他的神学，一讲到神学就麻烦了。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基本上他是反对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八色物、次等神、次等神的观念，他是反对这个的。但是他还是多多少少受到希腊的哲学影响，他会讲到父跟子，他还是强调子从父而生。啊，那怎么生？他提出一个 eternal begetting 的观点，就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很多时候用人的想法，生一定有时间前后先后，但是他加上 eternal 是没有时间的，在永恒里面生。啊，那么因着耶稣基督圣子是在父怀里从父而生，所以多多少少的，伯利根 有这种 subordination 的观念，就是圣子还是有点次于圣父这种的地位。虽然他一方面肯定耶稣基督与圣父同样的神性啊，但是他还是有这种 subordination， 中文可以放在次位，在地位上面 是比较次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对抗这个神格唯一论，他非常强调 the threeness of God， 神是有三位的，有三个位格 the threeness of God， 我们的神有三个 person， 有三个位格，而且是 three distinct person， 圣父、圣子、圣灵是独立的位格，但是一个神。然后甚至他描写天父是那位preceptor， 他是定那个旨意、定那个律法的，他是那个定旨的神 preceptor。 连圣子都要遵循天父的旨意，然后圣子是那个 mediator 是那位中保，是人类的救赎主，成为我们的中保 mediator。 然后圣灵他描写很有意思 envision 啊，能够让我们可以看见，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开我们灵里眼睛的啊。圣灵的工作是开启者，使我们能够看见基督，摸着基督啊，得着基督的启示啊，看见基督的荣美，也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发现他的圣灵论重点不在恩赐，重点是真理跟对基督的经历跟认识。然后他完全肯定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圣，所以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讲到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的 object of divine worship， 我们要敬拜圣父、敬拜圣子，也要敬拜圣灵。那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要不要跟圣灵祷告，能不能敬拜圣灵啊？奥利根在那个时候已经讲了啊。那假如我们在读这个尼西亚圣经的话啊，特别讲到圣灵的时候，他在尼西亚圣经说，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什么敬拜，同受尊荣。能不能敬拜圣灵？按照最纯正的信仰的这个告白，尼西亚圣经，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甚至英国的一位神学家 J.I. Parker， 他写《认识神》这本书，他在他的书里面，英文是 "keep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好像中文我不知道翻了什么。他在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应不应该跟圣灵祷告跟敬拜？他的结论也是说 "it is appropriate"， 是合宜的啊，可以跟圣灵来祷告跟敬拜。特别当你读圣经读不懂，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引导我进入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老师啊，对不对？你当然求圣灵啊，你要得恩赐当然求什么？圣灵啊，你来充满我，对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啊，向圣灵来祷告，向圣灵来呼求。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停在这边啊。那么我们下礼拜很快，希望下礼拜用十分钟就把他的基督论跟创造论，特别他的创造论，哎呀，很乱，完全是希腊哲学的创造论。 然后他的救赎论 Ransom Theory 啊，这个救赎给谁呢？他说是给撒旦的啊。其实这理论都很难接受啊。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那我们下礼拜来说明一下。所以他的基督论、创造论、救赎论啊，都啊有些问题的。那最后我们或许很快讲讲他的寻道神学啊，他的书啊，假如大家有兴趣，好好进去 website 去 CCEL 去看他的那个书 Exhortation of Martyrdom， 他的寻道神学，我想对今天大陆的中国教会会很有用啊，寻道神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 response？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